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你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因为在读的时候，里面的那个我你哈、啊，这个，你读，你就觉得到底谁是谁是这样、啊，到底我是谁是这样、啊。但慢慢在细细读的时候，因为他是可能先知以赛亚他所看见的，他在那边问神的，神回答他的，跟以后他自己感受的在那边讲，掺杂的在讲，所以慢慢慢慢我才能够稍微体会一点点，我今天早上稍微分享一下。当然第一个就讲到说，是先知以赛亚他可能看见一些东西，但他并不明白，所以他就要问神。比如说第一句就是说，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身穿红衣，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他在那边发出这个问题。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不管是意象里面的现象，不管是异梦里面的现象，不管是生活里面遇到的、看到，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基督教或者今天神百姓里面的光景，像以赛亚他后面他就看他的百姓了嘛，很多东西看不懂是怎么样的，他会问神。我们今天每一次讲任何的话，都要讲标准符合神学观点的话才能够开口讲嘛。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们看到眼睛看到的东西不懂，我们能够问吗？可以。怎么叫可以？圣经里面他不知道吗？这到底是谁啊？他问谁啊？他问耶和华，他问他的神。他问他的神，所以怎么样呢？圣经里面很真实的记载下来，就是说神就回答说，就是我。但在神回答这句话就是我的时候是什么呢？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神有在那边报仇吗？假如神报仇的话呢，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掳呢？神的百这个耶和华上帝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来踹这个欺压以色列人仇敌的这个像菜酒炸一样的，他们的血都溅在他的衣服上呢？这是一个意象的方式，让先知以赛亚看见神在那边回答他所看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晓得先知以赛亚他心里面能不能明白，因为我今天刚开始读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后来在读慢慢思想的时候，其实神要给以赛亚看的，来告诉我们的，或者告诉当时百姓的，是一个什么信息呢？是一个信息说，上帝很孤单。上帝为什么说，为什么只有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行呢？我觉得上帝有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心里面也很痛苦，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来踹这个仇敌的酒炸呢？我想只有两个，一个，神的百姓敌友不分呐、啊，根本没有把神眼中的敌人当作敌人呐、啊，是不是这样？啊？神的百姓还把神眼中的敌人。当地人也好，在迦南地也好，什么也好，他们仇敌的神怎么样呢？不但没有当敌人跟神同行一起去见他敌人，他还把敌人当作是朋友。哎呀，今天以这个犹大里面有多少的王，别的仇敌把他们打败了，他们还去打败他们仇敌的偶像，是这么好笑的事。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时候，有多少是神的仇敌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因为心里所要的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并不是神喜悦的，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跟神要，我们就去跟应该是我们仇敌的要，那我们怎么可能跟神同行来见他仇敌呢？是不是这样？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情，就是说耶和华上帝那么清楚的哪有大能施行神迹，但是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去拜偶像啊？我思想到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们跟上帝，他们要的东西上帝不给他们， 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去跟偶像要。那么他们要的东西上帝为什么不给他呢？因为他们要的东西神不喜悦，神不能给他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心里面要的东西是神不喜悦的，到最后就今天信耶稣来讲，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是信了主了，我们要的东西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的东西就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的东西就是真正对我们身心灵健康的吗？假如是的话，神会不给我们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心里面所贪爱的，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东西怎么样呢？上帝知道给我们是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坚持一定要，到最后你还会跟上帝祷告，去仰望神，祈求神，等候神吗？我们只有什么呢？我们只有转而头来跟世界上去看看，哎，你是怎么要到这个的？你是怎么搞才会拥有这些的？结果我们怎么样？我们还不是就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就是搞这套拜偶像，不是吗？假如我们心里面要的是神要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多少次讲说，你们祈求就得着，你好好再去看前后文，都是讲到你只要是求神的旨意，你所祈求的无不得着。今天上帝在这边让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让以赛亚所看见的，让先知以赛亚所发的问题，讲出了神他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的孤单痛苦，因为神的百姓没有一人与他同行。当时神的百姓没有把神的仇敌看成就是仇敌。落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没有跟神同行呢？就是这个太相信自己的软弱胜不过仇敌，也太相信自己的信心，相信上帝也没办法拯救他们。是不是这样？打不败吗？这是一件，不然的话为什么没人去跟耶和华同行呢？为什么没有人跟神去同行来见他仇敌呢？是吧？今天你们有没有今天你们在外面没有混过啊？我讲点事情给你听吧。前面一大批人拿着50刀，长长短短的，是不是啊？你要往前去跟他们拼了，对不对？你的小弟跟不跟你啊？他不跟你，他就相信说我们人少打不过人家，老大你武功你有什么了不起，他就跑了嘛，就碰到那个不怕死的在前面搞嘛，不是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场景啊？我是看过的。今天神的百姓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知道自己的软弱，不相信神的大能。哦，神啊，你要搞你自己去搞，我谢谢老师，这样的嘛，不是吗？我刚刚开始刚读63章，我不太体会，但是我进而一想的时候，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百姓，哇，这个快要被掳以前，简直是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啊？哪有跟神一起要这样那样啊？拜这个恨不得怎么样呢？恨不得所以上帝在哪里他根本想也不想，不要说是什么跟神一起去怎么见他仇敌了，是吧？心里面一直想的是仇敌啊，你对我恩惠一点，是啊，还敢去杀他吗？还敢去踹他吗？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啊。你弟兄姊妹，大家好好思想思想，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是仇敌，我们敢不敢去见他我们的难处啊？哎呀，我们感受是难处了，还敢见他？我们只是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祷告说，让难处不来见他，我们欺负我们，我们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第一段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好像明白了，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真的神的百姓就是伏在仇敌的下面，谁敢见他仇敌啊？谁能见他仇敌啊？今天我们还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眼睛看见了多少神的儿女，说是基督徒神的百姓的，是以世界为伍啊，是不是这样？以仇敌把酒言欢啊，有没有？还有一些怎么样呢？还有一些就怎么样呢？看到仇敌，看到艰难怎么样呢？上帝啊，你要上你上，我算了，就这样的嘛，对不对？相信自己的软弱，不相信神的大能啊，是这样。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蛮感触的一点。 那边出了一点，也谢谢主又有这样的一个开启看见，而且这也真的是事实，不是乱说。上帝要给先知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幅意象图画，以赛亚不明白，所以我刚刚开始读不明白一点不奇怪。我现在早上晨更也好，我跟人家分享主的话也好，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我有的讲没的讲，讲错讲对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心寻求主的话，希望真的祷告，内心有个渴慕主，神啊，你借着圣经里面你所漠视人看见想到讲的一切我懂不懂的事情来向我说话，是真的会的。我们不要老是等着别人来给我们解释圣经，给我们来懂，我们里面有颗渴慕，相信神会按照我现在生命的光景让我来懂得圣经这一段神要向我说什么话。第二段也是很特别的，第二段很特别的讲什么呢？第二段很特别的是这个先知有些问题就很明白，看得很清楚，那是什么？那是属于人层面的嘛，是不是啊？那个人层面接受的恩典，人层面的悖逆，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先知比较不太明白的是神心里面的想法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关于他们自己祖先所领受过的，关于自己他眼睛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他却看得很清楚。神就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看见，让他说了一些话。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有一句话不明白，后来我就问神说：“主啊，第八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使命。”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是讲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这样，真的假以圣经说的话，这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多少年以后，耶和华上帝才做他们的救主啊，将近快430年了，有没有？那么在430年以前，耶和华是他们救主吗？是他们救主。他们行不行虚假？他们行虚假。他们的行虚假，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不呼求耶和华上帝，不谦卑到神的面前。他们行虚假，他们怎么叫行虚假呢？因为他们在埃及人的面前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一直想还在继续在埃及，对不对？已经受到很多苦难了，他们还是怎么样？他们还是按照埃及人的这个奴役，按照埃及人苦待他们的情况，他们就一直还在那边虚虚假假的，虽然很痛苦，但是也不能够讲出来，有没有？是不是啊？不但不想跟人讲，有没有向神讲啊？哎，没有。今天有多少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呢？他现在有没有？耶和华怎么不是他们的救主呢？耶和华怎么不是他们的拯救呢？但是今天为什么在埃及地神的百姓没有办法经历耶和华是他们的拯救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虚假嘛，他们里面的痛苦也不敢喊出来，对不对？他们还在忍受，他们还在干什么？耶和华就不能做他们的救赎嘛？等到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开始向神呼求说：“耶和华，我们痛苦啊，你要来救我们。”那时候耶和华就做他们救赎，不是吗？今天我不讲别人，讲我们服侍主，人家叫我们传道、牧师、宣教士，不管名字叫什么，就我们也信服侍主的。今天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啊？你虚假吗？你虚假，神不会救你。我们开始跟神呼求，没有虚假了，神就开始救我们。是吗？很多事情很真实，我刚开始读真的不懂这些事情，但是后来神的意念给我一转，我一时想说本来就是这样啊。假如以色列百姓早一点不虚假的话呢，他们早一点离开埃及了，你相信吗？上帝知道神的百姓，因为在他们还没进到埃及的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以后你的子孙后代里面要有人怎么样的，要有人怎么样的，在埃及怎么样。神知道我们不经过一段时间，不经过一些苦难，我们人是不愿意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讲说自己的软弱、痛苦、悖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一个人，神耶和华神成了他们救赎以后， 他们怎么样呢？这个民族怎么样呢？这个民族就以后一直就活在神的面前嘛？不，神啊，你对亚伯拉罕好，那是你对亚伯拉罕的事，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对你有信心，那也是亚伯拉罕跟你的事。我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有没有信心，我对你怎么样，是另外一件事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到最后我想不通嘛，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不虚假，他们把他们痛苦告诉神，大声的呼求，希望耶和华上帝拯救他们，神让摩西来拯救他们了，是不是？其实他们要的不是神，他们要的是脱离痛苦。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啊？一般人有的时候很难讲，弟兄，生病了可以跟神祷告啊。我说脱离生病的痛苦跟要神，我宁愿要神。生病的痛苦什么呢？顶多病死了就结束了。我要上帝是永恒的事情。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只是要脱离痛苦，他真的要神吗？因为以色列人要的不是神，以色列要的是一个可以帮助他们脱离痛苦，他们真正要的是脱离痛苦啊。结果进了旷野以后怎么样呢？就没有痛苦了吗？照以色列百姓的心啊，不吃肉都是痛苦吗？你看看今天多少传道人不吃肉是痛苦啊。啊，我就碰过这样的人，你给他吃肉啊，他说你是我好弟兄好同工，你不给他吃肉呢，他看也不看你，你也不理你，是不是这样？什么叫痛苦？埃及是痛苦，在旷野有神同在，应该没有痛苦了，但是还有痛苦，为什么呢？想起没有肉吃，吃那个马呢，淡而无味，什么心里厌烦啊。今天神的同在会厌烦吗？今天有神的同在，给我吃萝卜也好，给我吃牛肝巴也好，是一样，是什么呢？是享受不一样，感受一样，大家了解吗？我们在文明城市的时候，天天可以吃牛花糊，对不对？我最喜欢吃牛肉汤面，哎，这还是一个典故呢。我下定结婚，我下定决心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要存钱。我结婚的时候不想花我爸钱，对吧？我从小就爱吃牛肉面，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牛肉面那时候一碗这个20块，牛肉汤面一碗只有5块。什么叫牛肉汤面？什么叫牛肉面呢？牛肉面就是上面有牛肉。什么叫牛肉汤面呢？只有牛肉汤没有牛肉。我那时候为了结婚就吃牛肉汤面，不要牛肉，一次只有用1/4的钱就可以了。哎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看到人家面上面有牛肉，真的想哎，只是说不，我结婚不能花我爸钱，我要我自己存钱。所以我开始出来工作了，赚的第一次钱，2份钱我一定存，一个十一奉献我一定奉献，一个结婚存钱我一定存，所以我就省钱省钱。所以在这个地方想到，为什么让我不吃牛肉，虽然痛苦能够熬得过去呢？因为我想到我要结婚，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因为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比不吃什么东西的痛苦更甜蜜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嘛？你们同意吗？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痛苦是真实的，他们呼求神是不是要神，是要脱离痛苦。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假如我们今天相信神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要脱离眼前的痛苦，而不是真心要神的话，以后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模一样。我一直回过头来思想我自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从我蒙恩得救悔改那天开始的时候，要神，真正要神，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的重要性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我今天读这段圣经，我才能够明白，因为我这样一个背景，我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到了旷野又开始有痛苦的时候，他们就会埋怨，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到了旷野，他们一有他们想要得不着痛苦的时候，他们又在那个地方吵闹，为什么？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神。假如他们要的神怎么样呢？他们要的是神怎么样呢？今天只要有神同在，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吃叶菜萝卜，是不是啊？吃山珍海味，享受不一样，感受完全一样。 你们说嘛，我在美国跟我在这个重庆在瓦房在山上享受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感受一不一样？感受完全一样，快乐、喜乐、幸福，是不是？我说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生命里面有耶稣，生活里面有这个大妈，是不是？真的只要有神同的，只要大妈在我身边，吃什么用什么遭遇什么东西有什么？当时这群以色列百姓是吗？只有他们不虚假的时候，他们才经历到上帝。他们要想要满足他们自己的时候，有一天怎么样呢？他要的血明出来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们要的是不要痛苦。今天多少的人在现代这个文明世界里面，他们要逃避痛苦，他们逃避痛苦的时候想到神，但是呢，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神，要逃避痛苦。所以神解决他们痛苦了，哎，他们有痛苦的时候要神。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他们要爱他们所爱的时候怎么样呢？结果神不喜欢的时候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又不要神。就他在他爱的东西跟神之间，他是选择他爱的，是不是？然后他在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是要神的。他真正要神还是不要痛苦？你们告诉我。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说是信了主，我们今天说跟随了主，我们知道是神用他的慈爱怜悯来对待我们，像对待当年神的百姓在埃及一样，把他们带出来，让海水分开，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的恩典？为什么神的百姓到最后全部倒闭在旷野，除了约书亚跟迦勒可以进迦南以外？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正要的不是神，他们不要痛苦。他们痛苦来的时候，他们是因为不要痛苦才勉强的要神。啊，就把神当作什么呢？把神当作利用的啊。另外还怎么样呢？当他们碰到他们喜爱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呢？跟耶和华一比，他们宁愿喜欢他们喜欢的，他们不是爱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信耶稣是怎么样一种光景啊？是这样。那么在这里，我从前给我的观念什么？要往高处行，有没有？啊？哎，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释放，仿佛牲畜下到山谷来。啊？你知道，在我的思想体系里面，有很多是别人教导的，在我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对神的认识里面，也有很多是被神引导的，是不太一样的。若在别人教导里面只有一种的这个说法，但是在真实的引导的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下到山谷难道就是不好的吗？假如我这样想，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走下坡，圣灵，我在讲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在走上坡还是走下坡，你们告诉我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听话，我们任意而行，上帝要我们走下坡。假如我们顺服，就是就像以色列人嘛，这个下这个以赛亚书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完了以后，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神给耶利米先知的信息，要他们走下坡，下到什么？下到被掳哎，投降哎，你能想象吗？但是一个真正甘心乐意说，我所做的，我就是该我所得的，我也顺服，一直到人生最低点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反而得安息了。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不知道，或者我们根本不愿意被神引导。你不被神引导，你很做的很多时候也是不要让你下到人生的低谷的，只是你不会得安息，是被神引导到人生低谷，我们愿意顺服的，我们就得安息。在我生命里面有一段岁月，真的，圣灵也是这样，神也是这样，照样，神为了建立他自己的荣耀的名，他引导我是让我一直下到谷底，不但人的感觉，自己的感觉到谷底， 一无所有。有一次我从下了泰国的机场，匆匆兴匆匆欢欢喜喜的知道我要去哪里。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谷底，什么叫谷底的，什么都看不见，是不是这样？曾经有一段的岁月，我到了曼谷机场，提着我的行李，我真的不知道我去哪里。但是真的开始愿意顺服的时候，就得享安息。那是在一个，说是在泰国，我到美国也何尝不是这样的感觉？美国又何尝不是我人生的低谷？没有讲台，没有什么，我哪喜欢在美国？我到美国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感谢主，深有怜悯，借着爱主的弟兄姊妹接待我们，有地方住。因着弟兄姊妹的关怀，我们可以在美国生活。人生的低谷怎么得安息呢？我有一种被掳的感觉，我就愿意顺服。被掳就被掳吧，总归有一天可以回归的，归回的，是吗？弟兄姊妹，走上坡固然好，当圣灵引导我们下到谷底的时候，你知道在山谷上面的时候，哇，眼界辽阔，意气风帆，是不是？等到你下到谷底的时候，因为你那个意气风帆是你自己的眼界，你自己意气风帆，因为你征服了高山，是不是这样？你一直在谷底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圣灵，神与你同在。人都离弃你，人都把你摆在一边，你那时候只有经历神与你同在，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多少人抽你捧你，他有目的要利用你；多少人打击你，是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挡了他的什么东西。只有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安慰，只有神真正的同在成为我们可以来荣耀他名的人。很多路你没有走过你不知道，很多路你走过了你慢慢能够体会先知心里面的那一种讲话里面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迷惘，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又很清知肚明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走过经历过的。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怎么样呢？先知就在里面祷告。先知的祷告很有意思的，你看看先知的祷告里面简直是错误百出。今天有多少人在教导别人祷告？祷告一定要用神的话来祷告，祷告一定要至少要在神学上面不没有任何错误的，是不是这样？你去看看圣经里面大卫怎么祷告的，诗篇里面多少的祷告，你敢祷告吗？我就敢祷告。神啊，你有什么丢弃我？这句话成立吗？神有丢弃过我吗？但是大卫为什么这样祷告？因为这是他真实的感觉。你要怜悯不顾我们到什么时候啊？啊，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甚至祷告到个地步，让上帝要跟他证明说，我的膀臂并非缩短。可能在祷告里面的上帝啊，你手断了是不是啊？这个意思呢？上帝啊，一定要回答他，不，我的膀臂没有缩短呢，他没能这样嘛。祷告真的就是祷告到四平八稳，好像跟上帝讲到嘛，上帝还不懂哎，要我们跟他讲到哎。祷告就说把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说出来。是神使以色列人什么走岔路吗？这个话哪里有成就啊？但是他这是真实先知当时在祷告时心里面的感觉。意思叫神啊，若是你不保守，那你的百姓怎么会走岔路？所以呢，你不保守的嘛，我们走岔路就是你害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吗？不是吗？这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想的东西吗？啊？弟兄姊妹， 都有很多的祷告怪灵的，我告诉你，你们不了解上帝，那难怪你们天天像有些人祷告一样，你看我每天都有精神祷告，我有十分之一奉献，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还有一个没事，那求你看很可怜我这个罪人，上帝要听谁的？我们都没有摸着神的心而祷告。我跟上帝祷告讲出来你们吓死的，我常常真的，我刚刚信主以后，我发现我还有很多的个性脾气，神不喜欢，我自己也痛恨，对不对？但是又自己做不到。我说上帝啊，假如我的心想要向着你的心意跑是假的，你就打死我。那假如我是真的，你不给我力量胜过，你也不要怪我。哎，这样吧，你们敢不敢这样祷告？敢不敢？这样的祷告神喜不喜悦？你们讲哪一点符合圣经里面真理的？你们讲对不对吗？这一边这个先知也是以赛亚，上帝这么重用他的以赛亚，哎，他的祷告里面还错误百出吗？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的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其他祷告都还没有什么，就是哎呀，这个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那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百姓走到个地步，亚伯拉罕都害羞啊，大家了解吗？都不想，今天有很多儿子不称气，对不对？老子不认你这个儿子，有没有？亚伯拉罕是神百姓的始祖嘛，因为有亚伯拉罕才开始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嘛，不是吗？现在这些神的百姓活到什么样子呢？亚伯拉罕都害羞啊，掩面不认他们啊，这个话我能说，对不对？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这个以色列什么了？我想这个以色列可能只是雅各，对不对？虽然你看我这么败坏，对不对？我还懂得要神的祝福，我虽然用骗术，但是我要的是神的祝福，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虽然我软弱，但是我抱着施舍的大腿，你不给我祝福，我不给你走，你至少也有这一点嘛，对不对？唉，现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到底在搞什么？亚伯拉罕怎么认识他们？以色列怎么会承认他们呢？这是讲到以色列在先知以赛那个时代神百姓的光景，这些我都能够了解。什么搞到最后讲了那么一句说，耶和华你为什么使我们走差，让我们离开你的道？弟兄姊妹，很多人教我们不是坏心，但是没不是坏心的人教我们的都不全然正确，对，不要把人的教训当作上帝的道真理。今天就算你讲了，我跟你讲的是真理，对不对？你也不要相信，因为一个人还不完全像耶稣这样完全的时候，他就算在讲真理的道理，他也掺杂着一点点私心罪恶，至少想骄傲，我懂了你不懂，这样的嘛，是不是啊？啊，人家说大爹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这样过啊，你怎么什么不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心一样，谁都知道。你别以为是在肚子里面，你也看不见。你是这样，别人未必你好到哪里去，对不对？中国人才有这样的话嘛，天下乌鸦怎么样？他外面装的是白乌鸦，我告诉你，是穿了件白衣服。你把它脱了，你看看。很多事情很真实，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读读读，我说先知以赛亚都会这样。他把他真实的心情向神祷告，人可能在用神学的角度批判他，这样祷告对啊错啊，那是你人的事，耶和华上帝很喜悦他，我告诉你。所以当时我们学聪明的，在人面前，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要听合乎神学合乎真理的祷告，对不对？这也不错，你就用真理祷告给他听，怕什么呢？就是耶稣神听不听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真心内心深处的呐喊，上帝喜悦。你试试看，用真情真心向神呼吁，神啊，你怎么给我这样一个老婆？是不是、啊？这个话讲的对吗？上帝会有没有跟你讲是吗？啊，对不对？啊，以后慢慢我们对神那种真心的呼吁，上帝真正会用他自己的怜悯慈爱来回应我们。用他的信实公义来点明我们，用他的圣灵引导来安慰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懂的就不懂吧，不要一定要懂，我们走过了我们就会明白。 就算像先知这样，他会做这种祷告，所以你也不要害羞。有的时候我们大声向神呼求吧，把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不满啊，对自己遭遇到的事情的痛苦，大声喊出来，那是没有虚假，让耶和华可以成为我们救赎的唯一的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